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今天呢，要进到出埃及记当中一个很精彩的段落，那就是你我所熟悉的出埃及记第20章的十诫的那一整个经文段落。十诫律法对整个以色列百姓来说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律法呢，把一大群的所谓的奴隶呢，结合成一个民族，而这民族也存留到今天。如果把出埃及记当成是一个戏剧的舞台的话，那么当中角色的一种观察就很有意思了。比方说，之前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的角色就好像扮演一个居中的一个调停者一样，负责跟法老来说话。因为上帝没有直接对法老来说话，然后借着摩西传话给法老。摩西呢，在继续发展的出埃及记的经文的脉络当中，他也持续在扮演着这个居中调停者的角色。比方说在12章第3节的时候，他就转述了神对于逾越节的整个的过程的一种描述。比方说在14章第2节的时候，他也间接的成为了一个传声筒，成为了一个居中者，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地。可是学者都留意到一个很特殊之处，就是整个的十诫在上帝启示这个十诫的时候，却不见圣经记载摩西他好像身为一个中间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好像摩西他参与在百姓当中，同为那个聆听者，上帝直接的向他的百姓讲话。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就说，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所以在学者就留意到，是不是圣经对我们传达的信息，仿佛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探讨的时候，当你我在读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与上帝来面对面。如果留意到十诫当中在希伯来文当中主词的整个的单数复数的状况，就会发现在所有的十诫当中，神所吩咐的那个你呢，都是单数不是复数。所以就有学者说，这个单数的表达好像是神对个人的生命在面对面说话的那种状态。而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去面对这十诫的十句话。今天德仁要为您来简单介绍一下十诫的特色，并且呢要为您来介绍在十诫当中的第一诫。之后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用很清楚、很严谨、很详实的方式来探讨每一句话。下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德仁就为您来简单介绍一下十诫的四个特色，也请您预备纸、预备笔，准备写下这四个特色。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十诫有四个特色，这是学者做希伯来文结构一种很严谨的分析所归纳出来的。第一个特色是呢，当学者去研究十诫的时候，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会把当时在近东的文化当中的一些法典做一些比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摩西的背景是在埃及的宫廷当中学习了一切的学问，所以势必呢，摩西一定接收到当时的一些法典的资料，而这些背景必然会对他在诠释法典的时候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而且神也允许摩西去接触这些法典。而当时包括几部在3700多年前的一些著作，比方说汉摩拉比法典，比方说赫人法典，比方说新巴比伦法典，比方说后来比较终极的亚述法典、伊许努纳法典，这些法典可能你不会写，或是你也从来没有读过，但是没有关系， 就当时来说呢，整个的法典呢都是使用一种因果式的语句。什么叫做因果式呢？就是原因跟结果这种因果式的。比方说法典在表达里面都是说，如果你如此这般行，我就会如此这般对付你，因果式的语句。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部分是因果的句子。可是呢，学者去研究在同样时代，包括摩西神所启示摩西这个十诫的表达形式很不一样。因为这十句话呢，每一句话都是那种斩钉截铁的语句，每一句话都是以这种绝对性的命令，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这种语句呢，是在古代社会当中，除了以色列的十诫以外，很少，几乎没有去采用这一种文学形式的。所以第一个十诫的特色，就是它的表达的形式是一种绝对性的命令，而不是一种因果式的语句。十诫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采用了否定的语气。在十句话当中呢，有八句话都是用一种否定的形式，就是你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神用这种否定式的语气来设立这十句话的诫命呢，也让部分的一些反基督教的人士有一些反感。他们认为呢，犹太人跟基督徒他们的规条剥夺了我们生命的一种欢乐啊。总是喜欢规定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其实这些人的批判的总是在一种情绪的比较肤浅的一种程度当中来做批判。我们知道在这种否定性的语句当中呢，也有积极性的一面。比方说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它的积极面就是当诚实，毫无欺骗。所以这种否定性的语气并不是就假定了没有所谓积极的人生，这是一种错误的。好，十诫第二个特色就是采用这种否定性的语气。第三个特色呢，是刚才德仁有稍稍提到的，在整个十句话当中，它全部都是采用第二人称单数这样的一个称谓来做一种吩咐的表达。比方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你当怎么样。这个你字呢，就是第二人称单数。而有人认为这个第二人称单数，这个单数的称谓所代表的是以色列的整体性。可是呢，也有人说这个单数的表达是表达出那个在群体当中每一个个体，神愿意跟每一个个体去建立关系，神愿意跟每一个个体去说话。我想这两种立场呢都有可取之处，当然自己是在第二种立场。当然如果你觉得那个单数的称谓是代表以色列的整体性，我想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第四个十诫的特色呢，就是它包含了命令中的一种种种的关系。比方说最先的四个诫命呢，四条诫命是在处理人跟神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一个重的关系。而接下来的六个诫命呢，则是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横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是都不可以偏废的。面对十诫呢，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说，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也要遵守十诫呢？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虽然我们在救恩论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靠着行为，也不是靠着功德。可是我们需要明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曾经说过，他来不是要去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们需要明白十诫它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更是要把十诫跟生活做一个很紧密的结合。而这目标呢，也是德仁期待在真道分解当我们在探讨十诫的时候所要着力的一个着力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德仁再为您来介绍一下在教会历史当中，包括在更正教，包括犹太教，包括罗马天主教，他们对于这十句话是哪十句话呢，有着不同的意见。我们不一定要赞同他们，可是需要了解他们是如何来看待这十句话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 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传统基督教呢，会把十诫的十句话的第一诫呢，是把它在二十章的第三节的地方呢，做一个区分。第一诫就是第三节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就是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之后那一整段。第三诫呢，就是第七节开始，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诫就是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第五诫呢，就是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第六诫是第十三节不可杀人。第七诫是第十四节不可奸淫。第八诫是第十五节不可偷盗。第九诫是第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就是第十七节不可贪恋的那一整个段落。可是呢，犹太人就不太一样了。犹太人他们把什么列为第一诫呢？犹太人他们把第二节，把第二十章的第二节看为第一诫。可是呢，又为了要保持传统的这十句话的那个十那个数字，所以呢，犹太人就把第三节到第六节看为第二诫，把第三节到第六节看为第二诫。换句话说，我们基督教是把第三节看作第一诫，第四节看作第二诫，第七节看作是第三诫。可是犹太人呢，却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二节看作是第一诫，又把二十章的三到六节看作是第二诫。于是呢，就保持了那个十那个数字，因为之后第七节的列为第三诫呢，基督教跟犹太教都是一样。而罗马天主教呢，就很不同了哈。他们把第三节到第六节呢看作是第一诫，包括在基督教当中的信义中呢，他们也是如此的一种分法，把第三节到第六节看作是第一诫。诶，这样会少一诫嘛？可是他们把第十诫啊又分成两诫，他们把一般在十七节当中传统基督教认为是第十诫嘛，可是呢，他们把它分成两诫，就是第九跟第十。第九诫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第十诫就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所以这每一个宗派呢，包括犹太人，包括罗马天主教，包括信义宗，包括基督教，对于十诫都有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当我们有机会跟其他宗派、其他宗教的朋友对话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去特别留意，在十诫的认知当中，对于这十句话，我们在次序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认定。好，我们就进到二十章的第一节。二十章的第一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二十章第一节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很清楚看到，在十诫的上下文当中，他提到一个处境，就是神已经把这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呢领出来。所以在神吩咐这十句话以前，神已经施行拯救了。这个前提相当的重要，不是他们先遵行了十句话之后，神才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是的，而是神先施行救恩，神先将这一群奴隶的味道很重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出来救恩已经成全了，才颁布这所谓的十句话，而不是十句话先颁布，看看你们是否遵守，你们行为够得上还够不上，我才决定要不要救你们，不是的。所以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次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救恩不是建立在，不是建构在行为跟功德的基础上，乃是他白白的主动的恩典。于是乎，以下第三节开始，神所吩咐的诫命就不是一种贿赂在宗教上面的一种恩典的交换，不是的，乃是神殷殷的教诲。神已经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让我们到自由的里面。神不是期待我们在自由的当中继续的去过那种奴隶的生活，继续的活出那种奴隶的生命的品味，不是的。 神乃是要他的百姓生命活出更好的价值出来，以至于这十句话不是一个限制，不是一个打压，而是一个帮助与提升。这个是我们看第三节以后十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于是我们知道了整个十诫的背景就是救赎，而以恩典来看律法才是一个不致走偏的一个角度。律法不是一种跟神交换恩典的一种筹码，律法乃是人接受恩典的一种回应。好，我们就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就是第三节。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里这个神这个字呢是一个复数，而除了我以外那几个字呢，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当我的面，当着我的面。而这句希伯来文呢，当着我的面这个词呢，在当时是用来形容当你妻子还没有死之前，你如果另外去娶一个妻子的话，就当着我的面。换句话说，这种理解的背景是以婚姻的角度，以重婚的角度，以多妻的角度作为一个切入。除了我以外，我们已经结婚了，在我眼中当然容不下另外的第三者，我当然不能够包容所谓的外遇，你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你我留意到这句话所说话的对象的话，神所说话的对象不是摩押人，也不是非利士人，也不是外邦人，而是面对着跟上帝存有一种约的关系的百姓在说话。那么这种对象呢，也调整我们，让我们去对准那个所谓敬拜的对象。这节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对他忠贞不二，只敬拜他那一位。而这种只敬拜单一的一种独一的敬拜的真神观，是以一种婚姻的角度来切入的。可事实上呢，有许多基督徒以为我们已经守了这一条诫命，可是许多基督徒却不肯承认他其实犯了这条诫命。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精神上面呢，我们实在是犯了这条诫命。比方说我们认为某一样东西比神更为重要，成了你我心中的那位神。而这个东西呢，不管是财富也好，是事业也好，是家庭也好，是娱乐也好，凡是一种自以为是高抬自己高过于神的，其实严格来说呢，它都是一种广义的无神论者。而这个第一诫帮助基督徒去理解，去确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权威与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针对神在我们心中的权威跟定位来做一个深刻的反省。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其实十诫中的第一诫是相当具有震撼性的。在西元1997年12月7号，在美国的 New York Times Magazines， 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杂志上面呢，发表了一个统计的数字。这个数字就说到有 96% 的美国人他们相信上帝。我们知道美国呢，他们的货币上面也印着我信赖神这几个字。在美国的开国的这些先圣先贤，他们承认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上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标准的来源。可是如今这种说法呢，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人不把神当作他生命最高的权威。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想摆脱所谓的专制统治，去争取自由，甚至于决定他自己的命运。而在我们个人方面，我们喜欢从年少的时候，从青少年就有一种叛逆期，我们期待去摆脱父母亲的限制啊，父母亲的权力。我最好呢能够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其实在我们内在生命呢，我们喜欢摆脱这些限制，我们喜欢自己去做决定，我们喜欢以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有一个影片叫做心灵导师啊，在这心灵导师当中呢，剧中就描述一个人，他不上教堂， 他不喜欢去教堂，而这个教会的牧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上教堂呢？而这个女子呢，她就说，哎呦，不喜欢上教堂啦，因为教堂的规矩太多了。而这牧师就回答他说，不可偷盗，不可杀人。而那女子就说，有谁受得了这么大的压力？其实人追求自由的意念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崇高的一种欲望。可是如果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来加以制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导致一种无可避免的一种自我毁灭。所以在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其实是向所有的基督徒，甚至于所有的世人在发出一个挑战，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看待你与上帝的关系。为什么十诫不翻成十句话？它的原文是十句话，因为在十诫的序言里面就已经定下了那个神的权威。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什么呢？你的神。而在确定这种权威之后呢，我们看到在第一诫里面所呈现的整个人神关系的一种比拟，是在一种婚姻的气氛底下来诠释了。除了我以外，原文是在我的面前，在一种婚姻彼此伴侣，我们不容许有第三者的，在我的面前，以这种婚姻关系来做诠释。我们知道人一旦结婚之后呢，有了婚姻关系之后，就带来所谓的权利、责任跟义务，我们就不能够只想权利不尽义务。此外，在第一诫当中也告诉我们，除了耶和华之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不可以把敬拜归给在耶和华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对象。如此的一种教导就产生在生活上一种应用性的一种难处。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在结婚的时候，或是在元旦的时候，都会向父母亲来磕头。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在这些重要的节庆当中向父母亲来磕头呢？比方说过年的时候。而这个疑难的答案呢，是看情形。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跪拜或是这种叩拜，不是一种信仰的妥协，它只是尊敬的一种表示。可是有的时候呢，跪拜又有敬拜的意思。比方说在圣经当中，像创世纪第23章第7节那里，亚伯拉罕他向赫人来下拜。比方说创世纪第33章第3节那里，雅各他曾经有7次伏伏在他哥哥的面前。还有我们之前读到的出埃及记第18章第7节，摩西曾经向他岳父来下拜。甚至于在路德记第2章第10节也告诉我们，路德也曾经向波阿斯来下拜。所以如果把叩拜就等于是敬拜别神，把叩拜就把它当作是一种信仰的妥协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面对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圣经中又有另外一些情况，比方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加勒底人名叫哈曼，哈曼呢他被当时的巴比伦王所看中了，可是哈曼他很骄傲，他就接受众人的跪拜。可是有一个犹太人叫做莫迪改，认为呢不应该向他来跪拜，也拒绝呢向哈曼来跪拜。哈曼于是他很生气，他就设计呢要杀死一切的犹太人了。而我们从哈曼的反应就了解到为什么莫迪改他不肯下拜。因为哈曼呢，他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他想要自我抬高他的身价，把自己变得像神一样。在这种情况底下，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神一样，这种情况底下，信徒就必须拒绝向他来叩拜。可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比方说亚伯拉罕跟与他打交道的赫人，还有摩西的岳父波阿斯这些人呢，很明显跟哈曼不一样，他们都不一定是圣人，他们也没有像哈曼那样狂傲，他们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他们的叩拜呢，只是表达一种尊敬，没有所谓敬拜的意思。所以如果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在基督徒当中，如果家长呢，他没有意思要做神的话，基督徒是可以向家长来叩拜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家长认为他的儿女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而这个家长死后的灵魂呢，又可以继续的保护他的儿女，他对于他的儿女有绝对的拥有权，要求他的儿女要像神一样那样对他绝对的顺服的话， 基督徒需要面对这样的家长，需要拒绝向这等家长来叩拜，因为他把自己当作是神的。所以有一个原则是必须要去掌握的，这也是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面对实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场合决定行为的意义。场合决定行为的意义，什么叫做场合决定行为的意义呢？在某一些场合当中，跪拜等于敬拜，在某一些场合当中，跪拜不等于敬拜，它只是尊敬或是纪念的一种意义。所以基督徒需要去分辨那个场合。可是在这个场合决定意义行为的意义这个原则之外呢，有一点我们需要特别去留意，那就是呢，如果有一些信心比较不坚定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场的话，在这个场合当中，他不明白你对于跪拜的看法。比方说这个基督徒如果他认为任何跪拜都是敬拜的话，那你可能要为着他良心的缘故，为着他软弱的缘故呢，要拒绝跪拜。因为恐怕他看了你的榜样之后呢，就违背他的良心去做他认为不该做的事情，甚至呢，后来也使他在信仰当中跌倒。所以除了场合决定行为的意义这个原则之外，也要考虑当时在场的人有没有这种特殊的一种情况的需要。此外，像烧香呢，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啊。比方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会烧香，甚至于祭祖啊。如果单纯就学术的研究来说的话呢，烧香如果纯粹是为了要慎终追远的话，烧香其实跟西方人的献花是没有太大的一种差异。可是许多基督徒的学者，伦理学的学者去研究，他们发现呢，在中国的社会当中，烧香不可能有如此中性的一种客观在里面。换句话说，烧香在中国，在华人的民间宗教如此兴旺的一种情况底下，都跟这种招魂，都跟这种敬拜是有关联的。因此呢，基督徒就不应该烧香。我们从以上的讨论就可以慢慢的发现，其实在基督教伦理学的讨论里面，他们讨论的原则的基础呢，常常是以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的十诫为一个基础。因此十诫不是一个白纸黑字的律法而已，它背后的精神恐怕是你我需要更多去揣摩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他喜欢写诗，大学时代同学管他叫浪漫王子。他喜欢读圣经原文，神学院时代同学喜欢叫他希腊文专家。他的外表看起来成熟稳重，他的实际年龄始终是让人跌破眼镜。他是出生于70年代的张德仁。
好，期待呢，今天我们透过今天所探讨的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第二节看到神在颁布十诫以前，他是以恩典跟救赎做基础的。这个十诫呢，不是一个行为功德要去贿赂，要去交换上帝的恩典，不是的。在这一切吩咐以前，神已经把恩典、把救赎、把拯救赏赐给我们。此外，从除了我以外这个字也看到是以婚姻的一种场景来切入的。还有不可有别的神，这别的神呢，也包括是我们在精神上面，包括可能我们各种价值观有任何取代神的地方都必须去留意的。最后，场合决定行为的意义，面对跪拜答案是看情形。好了，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拜拜。